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到了周三了，这个忧虑这个话题谈两天了。
擦亮心窗，谈忧虑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哈。
确实这个忧虑对我们有很大的这种的影响啊，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因为啊想了很多事情啊或者什么，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觉。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忧虑啊，好像真的很难能够避免。
没错，我不知道冰燕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忧虑，就是明明基督徒是被教导要凡事交托的，但是呢却常常的忧虑，就是总是在这个两者之间不断的挣扎。
这个是很常见的。
其实我是觉得呀，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忧虑，或者说我们忧虑的时候是因为觉得把事情想得太细了，反倒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想的不够细
哦，就是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所以就太忧虑了。
没错，在今天的这个擦亮心窗里边，有一位老师他就说了，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忽略环境的因素。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擦亮心窗。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唐曼姐带来的心情手记。她这一期的心情手记呢，是跟最近的杨文医生被杀事件有关。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我是菲菲。李博士您好。
你好。
波琳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就是忧虑。说到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是医生啊，他就竭力的反对说把这个实际的病情告诉癌症的患者，因为他认为在美国630万死于癌症的病人当中，80%都是被吓死的，其余的才是病死的。
这个是对医疗场合上的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是告诉这个
病者
患者，到目前为止，但是呢这个的的确确的话有一部分人吧，因为我是在医院给肿瘤病人打过很多交道的，那么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责任就同他们谈话。我的感觉上有一部分病人的话，的确当他们知道这个事儿以后的话，就恶化非常快。
那这样
那这个焦虑就忧郁有关。
对，你说的对，有时候你告诉他你那就有忧虑，我觉得这个跟他的性格有关系。当这个病人本身他的性格是属于紧张派的。
对，
那他们知道自己的病，他就会很有忧虑。
但是Pauline，我不同意，为什么呢？我觉得忧虑现在是个现代病，几乎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问题，
对，忧虑，
而不是某一种性格人就没有，
那就不一定是病了，不一定是病了。
忧虑是一种精神状况。一般认为人群中的话，20-30%的人有这种忧虑或者有焦虑的这种现象。
最近呢我收了一个电话，我的母亲呢去看医生，她最近觉得头晕，结果给她照一个磁力共振的脑电波之类的，发现她的脑血管狭窄跟里面有一粒肿瘤，这个事儿就把她焦虑担心的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没有好好吃饭睡觉，天天就在那里琢磨，完了又要找医生会诊，现在看了好几个医生了。那么这些医生都告诉他听，不用担心，这里面一个小瘤呢只是我们像脸上长一个暗疮一样，那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可是当您知道母亲得了这个
担心
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 你
焦虑吗？我们都担心，都焦虑，都担心，因为他说这是一个中风前夕的一个现象出来的，所以他经常产生头晕啊，腿没有力啊等等啊，因为我们都觉得不希望有这个病啊，不希望他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焦虑跟特别是他了，他自己本身了，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这反映出他这个性格上面对这些东西就是很紧张了。
对啊，这种忧虑或者这种紧张的话，有的时候有在有的人身上起过度反应。实际上从医疗上来讲的话，这个出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件，都不叫事故了。就说比如说有些病，比如说心脏搭桥手术的话，一定心脏已经非常不好的人了，那么他才要做搭桥手术。但如果当事人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的话，可能就不一定好。那么甚至有人在还没有开始做手术，在推着去手术室路上，就那个心肌梗塞就发作了。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实验，就是有一个死囚，已经判了死刑的一个死囚，他就把他躺在床上，然后呢就告诉他马上我要给你执行这个死刑了，然后呢医护人员就用那个木片，很薄的木片，在他这个手腕的这个地方就轻轻地划了一下，然后呢就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个水龙头打开，让他向床下的一个容器里面滴水，让他以为是自己的血液在流下去啊，然后呢伴随着由快到慢的这个滴水的节奏，结果那个死囚他居然昏过去了。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实验啊，我觉得完全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焦虑的时候精神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因为人焦虑的时候他是怎么呢，焦虑的时候的话，从心理定义上呢，他就是有大量的心理压力，当心理压力出来以后的话，那么就有四种荷尔蒙内分泌就出来了。那么四种荷尔蒙中间的话，其中最著名的两种就大家都知道，就是肾上腺素、新肾上腺素，还有其他的两种。那么当这些出来以后的话，它就导致我们心跳加快啊，血液循环加快啊，神经高度紧张啊，神经收缩、肌肉收缩啊这些。那么本来如果没有到那种程度的，也可能引发一些并发症。
可是我们
极度紧张的话，
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老是以前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事情没发生的时候都会这么说，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是了。那个讲起刚才您说的那个心脏病搭桥，我的一个表哥去年就做了这个心脏病搭桥，第二天就过世了，可能他就是因为忧虑紧张担心啊、这个就是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但是他就因为这样一产生。所以当我的父亲去年年底也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去做了这个手术，我们当时都为他去担心，也是啊，希望他没有事，因为父亲年纪大了。那么真是很幸运，他做得很好，他整个手术都很成功。
那中间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实际上对忧虑或者对焦虑的研究的话，在心理学上的研究，它的核心概念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担心那件事儿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但是的话它概率非常小。而焦虑的人的话，是把本来只有1%几甚至1%12的可能发生这种概率的话，放大成了100%，就是说把很不是很大的概率的一个事儿，把它放大成了100%，然后在情绪上或者行为上就起这种过度的overreact， 起过度反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把自己搞得很难受了。焦虑一定这样的，焦虑忧郁中间的中文的这个忧虑这个概念中，大部分人归到焦虑症，焦虑这个范畴。而焦虑的核心的部分，就是现实生活中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把它当成是真正可能至少发生了，然后起那种过度反应，这个才是从心理学的定义上来说是这样定义的。
我觉得是这个社会啊，给我们现代人太多的这种忧虑了，也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是被强加的。比如你看从上学的这些小孩子来讲，他们就要焦虑说，哎呀，我明天的这个功课，还有我下个星期的考试啊，老师给我的评价，有很多这个竞争的意识，他需要焦虑。人到中年的时候，青年吧，我们刚刚毕业要找工作，找不到怎么办啊，找到了怎么保住，到了中年的时候又有房子的贷款，有老婆小孩要养啊，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焦虑死亡，我们焦虑养老。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它这个过于快速的节奏，过于激烈的这种竞争，给我们现代人太多太多的压力了。
现在社会给人造成的这个无论是忧虑或者忧郁的话， 就抑郁症的话，都给上现代生活现代节奏以及人们对物质的这种
追求
有关系，有相当的关系。实际上有些民族，你比如说我是去过藏区的，那么那些藏民的话，他生活非常简单，他没什么要求，他的生活习惯，他很简单的生活，他就能让他很愉快。那么忧虑在心理上研究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的话，忧虑的人的话，尤其焦虑这个范畴定义的人的话，思维方式很多是负面的，就他想问题比较容易跳到那个最坏的那个结果上去考虑问题，就是说一般的话，哎呀，这个不太好，咱们想办法应付了。但出了事儿的话，有焦虑的人，有忧虑的人的话，一下就挑到那种最可能最坏的那种结果上去，就把自己搞得很累了。
我们忧虑，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让自己不忧虑，
不要钻牛角尖儿，因为通常这是跟你的心理，心里想问题想的。
对，尽量想问题的话，就是不完全从负面，因为这种类型的容易从跳到最坏的最负面的角度去作为出发点的考虑问题，尽量不要跳到那个上面去了。还有的话就是说不要把很多环境给 miss 掉。那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有焦虑忧郁的人的话，他一下跳到最坏的，实际上从 A 到 B 到 C 到 D 到 E 是最坏的，那么中间任何环节通不过的话，就不应该发生最坏的情况。但是的话，有焦虑或者忧郁的人的话，他往往就说一个什么事儿发生，马上得出最坏的结论，他把中间的可能的环节全部给忽略掉了。实际上中间任何环节挡住了，都不可能坏到那么糟糕的地步上。
我觉得忧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在拿自己没有的跟人家有的比，你老在拿自己的缺点跟人家的优点比，所以你永远就没有办法平衡。但是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讨论到我忧虑，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忧虑的问题，我总要有个解决方法吧。那么现在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就提出了一个治疗忧虑的很有趣的一个措施啊。他就说呢，不是去让这个忧虑的人他不忧虑，而是呢让他来一个欲擒故纵，让他尽情的忧虑，让他每天呢就是拿一段时间专门进行忧虑，用这个忧虑来战胜忧虑。比如说你可以每天专门用这个30分钟来忧虑，这段忧郁的时间呢不要让自己坐在平常你习惯坐的那个位置上面啊，以免以后一坐这个位置你就会产生忧虑，也不要在晚上睡觉的时间之前来安排自己这个忧虑的时间，避免影响睡眠。所以呢你要在专心致志忧虑的时间里面呢不能够偷工减料，要保证这个时间专心致志。往往你这样做有一个结果就是怎么样的，当你去专心致志忧虑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去忧虑了，所以逐渐而来这个忧虑的这种状况会减轻。
那就是说把你的 focus 移到其他地方去，那这个就比较
简单，挪移大法。
但是往往生活上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没有出现那么多神经问题的人了，精神问题的人了。
是这样的，刚您提到这个心理学，我不知道是哪位，但他整个这种疗法的话，这种措施的话，起源的创建者的话叫做Hamilton Erickson 教授，他提出最早提出叫 paradoxical 这个 psychotherapy， 就是叫什么矛盾自相矛盾的这种心理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话，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的，给出一定的时间，然后的话让你去就欲擒故纵的那种方法，一种反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治疗。Erickson 教授当时Hamilton Erickson 教授，他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治疗的话，他当时创建这个，主要是治疗那个这个，比如说像尿床这种成人尿床这种现象。那么这种尿床症的话，如果没有生理上的问题的话，一定都是焦虑导致的了。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他就给client 的话签合同，签了合同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你每一天的任务，就你躺上床以后的话，就是盖上被子以后躺上床，然后的话你就在床上拿你撒尿，就在床上撒，撒完以后的话，然后的话你再起来换衣服换床单这些，然后再换上干净的再睡。那么用这种方式就是特定的时间段里边去做那些你最担心的那种事儿，但实际上的话，以这种方式来减低这种可能性。真正叫你睁着眼睛在床上撒尿，你撒不出来的。就以这种方式慢慢就进行治疗。他这种的话，心理治疗里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流派，但是对有些问题的话特别有效。
嗯，那之前呢，其实我在做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位心理辅导老师司徒老师探讨过一个报告，有一批这个美国的学者啊，他们在一项将近100年的这个跟踪调查写出了一部叫《长寿工程》。他这个长寿工程特别有意思，他总结了很多新的发现，比如说他居然提出这个忧虑是有益健康的，嗯，而且呢太过乐观会伤身。那这个讨厌健身的话呢，无需勉强。持续工作的老人要比早退休的人寿命更长，所以你看，就和我们大多数人一直深信不疑的，比如说要勤锻炼呐、勿过劳啊，还有常乐观啊、少忧虑啊这种传统的观念是相悖的。所以呢，对于这些新发现，可能作为我们这种读者，我们也会觉得说，哎，挺疑惑的。难道我们以前坚持这些好习惯都要颠覆了吗？但是后来我有的时候想想，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比如说老年人啊，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想，有的时候可能你多操操心，有人说打麻将不好，可是你去打打麻将可能会避免这个老年的这个痴呆症的这个情况出现啊。比如说你锻炼，你过度的锻炼也是一种伤身。比如说你身体不太好很虚的情况下，其实是不主张你去跑步去干什么的。至于这个工作，我觉得工作能够让老年特别是退了休的人继续工作的话，会让他增添自信，他可能情绪上更加的乐观。
您说的
对，很多老年人退休以后身体状况急剧衰退的话，就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身体状况的，而是用
精神垮了。
对，精神垮了以后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那么我退休以后就等死啊，就这种想法的话，人就衰老会非常快。
对，像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从事音乐的啊，那么他们的学生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了啊，很多都是他们的那个学生，各行各业都有。那他们年纪都很大了，今年已经是80了，但是仍然每天非常非常的繁忙，从早到晚教学生不停。有时候我们还劝他妈妈爸爸别太累了啊，别教那么多学生。他说不行，不教我们无聊，不知道干什么好，对不对？反而教学生，而且特别是他唱歌的时候、音乐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大脑的刺激，显得他们更年轻。所以看上去他们80岁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是像80岁的人。这个我也很赞成，让他们去工作，让他们有寄托，让他们不要去那么快的衰老，他们就没有那么多担心忧郁了。
嗯，其实你看这个人活一世啊，看上去好像很长久，就好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去担心，哎，或者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向往说我们早点退休就好了，可是到了真正到退休的时候，我们又希望能够用工作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所以呢看似很长，其实只有三天，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所以呢你看昨天已经过去了啊，你不用再管了，不用再烦了。那么今天呢正在过，我们也不用烦。那明天呢反正我们也还没到，烦不着。所以呢你看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来忧虑的呢？所以我们就应该放下啊，
不要忧虑些什么，不要忧虑穿什么，我们生活的所需天父都知道，只要求他的国家，只要求他的一张线，天父会将一切美好的大大的家给你。
同一个太阳，
那些触动我的文字，感动我的故事，也许正同样击中你的泪点，震撼你的心灵。唐曼心情手机，愿此刻温暖你的心情。2019年尾，又是在让人痛、令人怒的悲剧刷屏事件中结束。北京民航总医院女医生杨文被病人家属残忍杀害在工作台旁，愤怒悲伤的情绪透过互联网瞬间弥漫开来。就像一篇文章里所说的，救人生命的却被杀害，需要被救的却去杀人，这真让人没法不难过。但随着这个恶性事件的深入报道，那个疯狂杀人的凶手原来也不过是被生活逼到死角， 可怜又可恨的底层小人物。悲剧的背后，总有一些真相在浮出水面后，会让人痛到无法呼吸，又让人感到茫然失措，甚至连愤怒、悲伤都失去了方向。每当类似事件发生，都会有人问，这个世界怎么了？无处不在的仇恨、暴力氛围，让人心生绝望。大人物相互倾轧，小人物彼此伤害，又让人心惊胆寒。唐曼，我承认，每当看到这些负面的新闻报道，我的心情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十年前，我可能还会沉浸其中，愤慨、生气、悲伤的难以自拔，会生发出这世界如此不公，活着有什么意义之类的念头。而这些对生命消极灰暗的质疑，是不是也为社会的毒瘤注入了新鲜的毒液，然后再培植出另一朵毒花呢？我当然也知道，每一次震惊人心的事件都会被形形色色的人利用，借机赚取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贩卖各种能产生利益的情绪。纵然是良知的呐喊，也不免因为情绪的带入而不能保持客观与公正。逝者已逝，行凶肇事者或伏法或逍遥，都很快会被遗忘在大众的视野之外。这个世界依然很热闹，人们依然很忙碌，2020新年的太阳也依然在无数人灼灼热烈的盼望与期待中升起来了。唐曼，我不由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的公平法则与人所理解的公平是何等不同。上帝说，每个生命都是他造的，所以他不惜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每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只为给每一个走在死路上的人开辟一条永生的出路，将人的罪洗净，让人真正配得人的身份。而人却只看重今生，为占有夺取今生的各样资源，不惜牺牲他人甚至自己的生命。哪怕活得像只蝼蚁，像一粒尘埃，眼睛只会盯着通往死亡大道上的各种诱人的好处，也不愿迈上永生之门的窄路。上帝给出各样的恩典，人却不停地攫取抢夺，没有满足的时候。究其根源，是人的罪性罪念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在通往死亡这条公平的大道上，罪的欲念越多，人越奔跑得更快，离死亡也就越近。唐曼，我曾经的人生也是消极向生，积极向死。膨胀的自我，狭隘的生命视角，也曾让我悲愤于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也曾用暴力之气伤害着他人，伤害着自己。可如今，当我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我依然还会愤怒，但会止于深渊在神，神必报应这条诫命和应许。面对各样的悲剧，我依然还会悲痛莫名，但会从天父上帝那里支取爱的力量，重燃信心之火，继续深情而努力地活在这个常常让人感到灰心无望的世界。因为知道自己的盼望不在这地上，而是在天上，知道自己虽卑微如灰尘，却被至高的上主珍爱着，知道活着的每一天不仅是恩典，更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和计划。亲爱的上主啊，唯愿您的爱被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所认识和了解，因为只有来自您的爱能够消除仇恨，医治伤害， 让悲伤止息，悲剧不再。新的一年，愿靠主活出有爱的生命，让您的亮光透过我的生命照进黑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跟天路聊到这次的事件哈。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呢，国内已经发生过不少就是让人很悲痛或者说很恶劣的医患关系的问题了。
嗯，
那当然呢，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我看过一些的视频资料，所以让我觉得那种震动啊会更大一些。
嗯，其实真的是很让人心痛的。比如像2013年浙江温岭的一个患者行凶，导致了医生一死二伤，也是闹得很大。
嗯，
曾经一度就让医生人心惶惶啊。我想不管是医患关系，还是我们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的警民关系，就像唐曼姐说的，究其根源都是人的罪性和罪念，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没错，
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我们被伤害，但我们也在伤害别人。
有很多时候那种伤害是无意识的。
是，但究竟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死循环呢？
嗯，我觉得还是套用唐曼姐的话，愿悲伤止息，悲剧不再。
嗯，但愿上帝的爱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和身边人伤害的医治。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收拾好心情，来期待明天的节目。
明天唐曼姐、李诺冰燕会继续来谈忧虑啊。我觉得很多事情要忧虑的，怎么去对付呢？比如像人类的伤害这类的忧虑，该怎么解决呢？
那我们就期待明天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人和你比过患难，但是我们与神的爱更真。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人和你比过患难，但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啊耶稣爱你。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